保加利亚北部城市达尔文的商业港口在2015年被当地政府租给中国企业南桥集团澳大利亚分部。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胜选之后就该租约是否带来安全隐患启动了一项审查。华尔街日报在22号的报道说，一些前国防官员以及分析人士表示，这份的租约为中国在一个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地方提供了极具潜在价值的立足点。该报道表示，达尔文将会在台海危机等地区性的冲突当中成为一个重要的军事补给点。此外，达尔文港的租约会弱化澳大利亚向太平洋国家发出的抵制中国提议的讯息。达尔文港位于澳大利亚北部，是距离亚洲及中国最近的澳港口。二战的时期，达尔文军港是南太平洋战区的重要战略枢纽。日本空袭达尔文是历史上外国军队对澳大利亚规模最大的袭击。如今北领地首府达尔文是澳大利亚重要的军事基地，亦是北部海岸巡逻艇的基地，亦都是美军驻澳大利亚轮调部队的基地。美国和澳大利亚正在是斥资上亿美元升级达尔文的防务基础设施。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北澳战略政策中心负责人约翰科恩对美国之音表示，达尔文港虽然本身是一个民用港口，它确实有停泊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巡逻艇，而且是提供加油、重新装备以及后勤补充的理想场所。他说他是认为达尔文港是一个入口，这里是美军例如是陆军可以向前部署到印太地区的地方，以准备应对中国向台湾海峡发动的入侵。它确实可以作为是向前部署的一种关键地理位置。在军事意义上面，有些人可能会将达尔文港描述为是睡莲叶，一个降落之后可以跳到下一个地方的据点。他认为达尔文港在为后勤补给供应的弹性供应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方面亦都是很重要。他说，我们已经是看到后勤在目前的乌克兰战争当中的重要性方面发挥了作用。他认为达尔文将会成为后勤亦是美军预先部署的关键枢纽。查尔斯·达尔文大学的商法学院约翰·加里克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和日本都认为达尔文港对印太战略意义重大。他说，两国都在北领地投入巨资，港口本身就是澳大利亚主要的远北港口前方，靠近印度尼西亚等亚洲邻国，以及东帝汶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发展中国家。不过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华盛顿办公室主任马克·沃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就表示，达尔文港不大可能在台湾冲突当中发挥具有战略意义的作用，至少在中短期里面是这样。他说，如果未来的澳大利亚政府确实决定支持美国在这类的冲突当中的任何未来军事行动，这样澳大利亚的主要贡献可能是情报共享，特别是在北领地松树峡的共同防御设施获得和处理的卫星图像以及通讯情报，而另外对中国导弹发射的监测也都可能十分之重要。加里克补充说，北领地政府以及是南桥之间的租约仅仅是适用于达尔文港的商业港口，该个港口仲是为库勒瓦拉基地的一些海军舰艇提供单独的停靠设施，但是南桥进入海军基地则是受到严格的限制。外国海军舰艇需要澳大利亚政府批准才能够停靠，而不是持有港口租约的私人公司。解放军的海军目前仲未获得使用该个港口为他们船只提供服务的许可。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面，有很多的盟军海军舰艇停靠在达尔文港进行卡卡道军演，但是中国是没有参加。加里克表示，达尔文港所在的北领地是否会在未来十年直接受益于阿富斯潜艇项目仲是不确定，但是美国飞机亦是包括航空母舰在内的大型海军舰艇更加是有可能被派往北领地，以便快速部署到亚太地区。 而此外，他指出，日本在达尔文港的运营具有重大的经济利益，日本是北领地最大的海外市场，其次才是中国。比如日本国际石油开发株式会社在达尔文港的液化天然气生产基地是日本最大的海外投资之一。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8月28号报道，南桥港口业务部董事会成员奥康纳指出，南桥公司位于中国山东的所有人对达尔文港的日常运营没有任何投入以及是参与，港口的运营由澳大利亚雇员管理，北领地政府在租约当中保留了 20% 的股份。奥康纳说，该公司不是由中国政府拥有，达尔文港为北领地政府所有。加里克对此表示，但是目前仲是不清楚，如果中国政府要求提供港口动向的详细数据，以及是如何获取这些数据，南桥集团会有哪些的义务和行动。如果北京要求南桥集团提供有关通过达尔文港口的军事行动信息，他们将别无选择，只能够遵守。莫里森政府在2021年委托对达尔文港的租约进行独立的国家安全审查，但是国防部拒绝了信息公开化的请求。审查结果显示，未有找到国家安全理由建议联邦政府推翻这一份的租约。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院长罗振对美国之音表示，上届澳大利亚政府围绕着关键基础设施制定了新的立法，为联邦政府提供了在未来阻止类似投资的选择，但是达尔文港的交易是否构成真正的安全风险还是未有定论。他说，当然澳大利亚政府可以提出以商业条款收购南桥，如果澳大利亚政府确实是想结束中国公司持有租约的情形，这个是最有可能的途径，但是现时取消租约将会是对于国防及安全机构多年以来提出的建议构成一个非同寻常的倒退，这些建议认为该交易不会带来任何的明显风险。科恩批评说，莫里森政府最初的审查未有对国家安全采取足够广泛的视角，未有考虑到南桥集团的在场将会是制约达尔文港的长远投资以及发展规则。他说，第一次审查对他进行审视以及定义的角度是，比如中国共产党或者其他任何人是否有机会收集原本不会拥有或者影响澳大利亚能力的情报。他还说，但是他们并未有真正关注的，就是我们将澳大利亚北部最重要的战略资产之一的长期发展交给了一家受中共影响以及是与之联系的私人公司，而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并不总是和澳大利亚的愿望相匹配。此外，科恩指出，自世用次的审查以来，中澳之间的地缘政治局势持续发生巨大的变化，战略环境的层次发生了变化，就中美之间的竞争而言，就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非常之激进以及自信的行为而言，比如使用经济胁迫。澳大利亚外交部长王英贤9月22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中国外长王毅。据澳大利亚人报报道，这两位的外长40分钟的会晤当中，从人权到贸易等分歧议题都是未有取得进展。阿尔巴尼斯政府当前的审查范围仲未披露，但是达尔文选区的工党议员高斯林在8月表示，他将会审查潜在的不当行为。加里克指出，如果发现不当行为，租约可能会因先前的熟悉行为而终止，比如金钱或者其他形式的影响力是否被用来破坏或者腐蚀将重要国家基础设施长期租任给外国公司的官方程序。他表示，一旦这一届的政府认为将港口出租给中国公司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政府就有权终止租约。例如租约被证明对澳大利亚国防规划以及是涉及到美日等盟国的军事扩张计划构成障碍。加里克表示，上届的政府未有公布他审查结果令人好奇，对此有多种的可能的解释，包括前任国防部长达顿可能对报告草案当中得出的所有结论都不满意，但是随着选举临近， 当时可能认为将这个的包袱丢给下届政府是一种政治上的权宜之计。霍恩认为如果阿尔巴尼斯政府在达尔文港保持现状，这个将会严重抑制美国以及是澳大利亚的军事方面的运输合作，可能会需要在澳大利亚的斯特灵、昆士兰州北部的海恩斯以及是汤斯维尔等地考虑替代的选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华盛顿报道。